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有大事要发生，中共高层密集访俄，陆军司令亦高调会俄陆军总司令。Telegram 执行长杜罗夫在巴黎附近机场被捕。全中国2000间县级电视台面临倒闭，引起关注。中产阶层陷入困境，中国钢琴市场崩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有大事要发生，中共高层密集访俄，陆军司令亦高调会俄陆军总司令。俄乌战事胶着进入第三年，乌克兰近期就采用维艺救赵的行动越境进攻俄罗斯，突破胶着局面，普京穷于应对。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高官突然密集访俄，继中共总理李强，两位中共副国级官员何立峰、岑仪琴先后到访俄之外，中共陆军司令李乔铭上将亦在22号率团抵达，同俄方讨论双边军事合作议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中俄双方究竟在度打乜算盘？俄国防部在23号发布消息说，应俄陆军总司令邀请，李乔铭前往俄进行工作访问。俄陆军总司令萨留科夫同俄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分别同李乔铭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当前两国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会谈重点是加强俄罗斯同中共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并强调俄中军事关系在全球军事动态不断变化中的战略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在李强访俄之际，普京表示恭候习近平在今年10月访俄出席喀山金砖峰会。目前乌军攻入俄本土，突破俄乌战事的胶着局面，普京穷于应对，并面临着来自美欧等西方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制裁压力。与此同时，中共高官密集访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猜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更反常的高层密集访问显示两个国家中其中一个已经出事了，出了大事。王君涛在一个访谈节目上分析，虽然俄乌战争出现反转，但仲未发生致命性变化，普京统治仲不足以受威胁，因此俄方出事的可能性不大，否则的话应该是俄高官去北京访问才对，而不是中共高官前往莫斯科。王君涛判断是中共那边出事。他说，中共在20届三中全会开完后，按照惯例，中共应会在全国掀起和落实中共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但这次三中全会后没有，有可能是习的打造新质生产力、弯道超车的经济计划受阻力。他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差，各地领导都知道落实他的想法会出事，因此习举棋不定，是翻转头退落来救经济，抑或继续往前跃进。而就在中共高官密集访俄之际，乌方向莫斯科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知名时政自媒体博主文超认为，乌方专门拣这个时候对莫斯科发动空袭，他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给李强一个下马威，让中共看看你们的好大哥普京都已经落魄到这种程度，连莫斯科的天空都保卫不到，我想来炸就来炸，那你还要不要跟他穿着同一条裤？你要好好考虑。这个有着强烈的心理战意味，打击中俄联盟的信心，这一招亦是直接打脸普京，属于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那种性质。Telegram 执行长杜罗夫在巴黎附近机场被捕。据法国媒体报道，在24号 ,Telegram 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杜罗夫在巴黎附近机场被捕。 罪名是涉嫌与这款流行的通讯应用程式有关的罪行。杜罗夫现年39岁，是法裔俄罗斯亿万富翁。一位匿名官员话俾法新社知，在礼拜六，杜罗夫在法国首都北部布尔切机场被拘留。路透社报道，据法媒 TF1 在网站上称，杜罗夫当时是乘坐私人飞机，作为警方初步调查的一部分，他在法国收到逮捕令。该媒体报道，住在迪拜的杜罗夫从亚塞拜疆出发，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被捕。法媒 TFI 和 BFM 都表示，调查重点是 Telegram 缺乏监管。警方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犯罪活动在 Telegram 上不受阻拦地进行。加密的 Telegram 拥有近10亿用户，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具影响力。 Telegram 没有即时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法国内政部和警方亦没有发表评论。一位接近该案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法国负责防止针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机构 OFMIN 已向杜罗夫发出逮捕令，调查涉嫌欺诈、贩毒、网络欺凌、有组织犯罪和宣传恐怖主义等罪行。杜罗夫涉嫌未能采取行动遏制利用 Telegram 平台进行犯罪活动。一名调查人员说，他们很惊讶杜罗夫明知自己是通缉犯却来到巴黎。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Telegram 成为俄乌双方关于战争未经过滤内容的主要来源。该平台已成为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战争虚拟战场，俄乌政府都大量使用。据福布斯估计，杜罗夫的财富约为155亿美元，但 Telegram 日益流行的势头引发包括法国在内多个欧洲国家出于安全和数据泄露方面的担忧，从而对该平台展开审查。全中国2000间县级电视台面临倒闭，引起关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各行各业减薪裁员的消息不断。在财政供养难的背景下，大陆县级电视台亦陷入倒闭潮。近日有消息说，全国范围内有将近2000间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倒闭风险，引起担忧。大批电视台的倒闭将导致大量从业人员失业，而这些人要重新就业并不容易。大陆社交平台上，电视媒体降薪、拖欠工资、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爆料层出不穷。近日搜狐公号小龙爱卢侠的文章就说，大陆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或出现大规模倒闭潮。文章表示，近日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已有近700间县级电视台停播或关闭，而这股倒闭潮势头正是不断扩大。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有将近2000间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倒闭风险。一旦电视台倒闭，意味着大批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困境。消息一出，即时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文章说，中国是中央省地县四级办台，造成了中国电视频道数量最高达到20000多个，而时至今日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是电视收视率严重下滑，广告和赞助收入减少，用户的阅读方式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屏幕，电视用户流失严重。从开机率走势来看，据统计，在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智能电视日均开机率只有约 29.5%， 创近5年来的新低。没几耐前，有网友就在网上爆料说，南方某省份卫星电视频道从今个月起只是发38%的薪资，让人惊讶。有网民哀叹说，昔日的风光无限， 如今落到咁嘅境地，对当前嘅经济困境深感忧虑。亦有网友话，传统媒体若唔能够自我革新，终将被淘汰。自媒体的兴起亦为传统电视媒体带来一定冲击，现在只要有一部手机和相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创作自己的视频节目，并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传播。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开始倾向选择自媒体平台进行广告投放，无疑为传统电视媒体广告收入带来一定冲击。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财政资金支持，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亦让他们在面对市场竞争时显得有些绑手绑脚。即使是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也很难真正做到。中产阶层陷入困境，中国钢琴市场崩溃。钢琴一直是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持续恶化，钢琴产业亦步入寒冬，销量断崖式下跌，大批制造商倒闭，反映中国的中产阶层正陷入困境。浙江省湖州市乐社镇是中国钢琴之乡。据中国乐器协会曾经统计，到2020年，乐社镇拥有114间企业、4000个员工，年产钢琴50000台。如今这些钢琴制造商正是面临困境。法国世界报在22号报道，自今年以来，乐社镇陆续有几十间钢琴制造商倒闭。小型钢琴厂 Jura 的姚老板决定在今年夏天停止生产，因为自今年年初以来，钢琴订单骤减，库存量增多，他们被迫靠出售仓库中的琴键或其他配件渡过这段艰难时期。华普是乐社镇的知名企业，一位华普经理说，为应对经济萧条，他们的工人从2023年的100人减少至今年的30人。致力于钢琴高端市场的梅亚姆说，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普通中国人再赚不到钱，现在他的钢琴主要销往海外，三成销往美国和东南亚，两年前这个比例只是一成。而从事二手钢琴销售超过20年的范先生对媒体说，疫情三年，钢琴市场已开始下滑，从2023年4月起突然骤减，钢琴经销商、琴行有一大半倒闭。据他估计，目前仲可以维持以往三成的销售量，已经算是特别优秀的卖家，平均大概是一成半，比较惨的估计只有以往销量的一成，再惨一点就直接关门了。范先生认为，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同埋對未來唔抱有希望，導致鋼琴市場崩潰。福布斯喺6月發文話，中國有幾百萬人正係失去中產地位，好多人重新陷入貧困。這個對中共政府嚟講唔係小問題。文章話，長期以來，中共同大陸民眾存在住某種隱性契約，亦即是民众容忍中共执政，中共承诺为他们带来经济繁荣，而如今中共似乎越来越不能够完成这种交易，民众就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削减开支。若事态进一步恶化，不知中国人民会作出什么反应。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